第五篇，承受救恩的人。希伯来书是一卷特别的书，整本新约中只有一卷书与希伯来书同类，就是启示录。我个人确信希伯来书是使徒保罗写的，因为在本书的末了提到提摩太，保罗最少写了13封书信，在新约所有的书信中，希伯来书最为特殊，与众不同。启示录在圣经各卷中也是有极为突出的一部分。这两卷书都是基督的启示，用独特的方式把基督启示出来。基督的许多方面只有在希伯来书里才看得到。这两卷书对基督的启示都非常高深奥秘，以至于这两卷书向许多基督徒是封闭的。许多基督徒虽然能讲说四福音书中的故事，知道因信称义以及蒙头拨饼、恩赐等事，但是却不能深入的领会希伯来书和启示录。有些人研读启示录只是谈论角、兽、马、蝎子、蝗虫、青蛙等等，而另外一些人谈论的比较高一点，他们谈论到大灾难有多长、被提的时间等等。但我从来没有听见人讲论启示录乃是独特的启示在神行政中的基督，也没有听说启示录乃是说到众地方教会是耶稣的见证。我从年轻起就听过许多启示录的信息，但从未听到有人说启示录开始于7个金灯台，而结束于一个独一的灯台，就是一座金山，托着基督做灯，把神的光照耀出去，直到永远。赞美主，因着主的怜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主把这两卷书向我们开启，他也把这两卷书中基督的深奥向我们开启。我要你们注意希伯来书和启示录，不是因为这两卷书有深奥的道理，乃是因为这两卷书对基督有深奥的揭示。对基督这样的揭示，在其他的书卷中是看不到的。基督，我们亲爱的主，是一位奇妙的人物，他的奇妙远超过我们所能领会、所能述说。我们实在不能把他的深奥说尽。因此希伯来书和启示录就用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来描写揭示这样一位奇妙的人物。本篇信息是说到承受救恩的人似乎与基督无关，但是请相信我的话，你若要认识基督，就必须明白这篇信息，因为其中说到基督特别的一方面，基督是奇妙、深奥无限、丰富超绝的。这样一位基督当然需要我们众人做他救恩的承受者。救恩一点不差，就是基督自己这奇妙的人位。他乃是我们的救恩。说我们是救恩的承受者，意思就是说我们承受这位深奥超绝、无限无量的基督。基督的深奥需要我们与他同伙，我们与基督同伙，就把他的深奥揭示出来。在神的经纶里，他不仅有伟大的工作，也有无穷的丰富。在神的工作中，有许多事情已经完成，也有许多事情将要完成。他也创造并产生了许多东西。为此，神不仅立他的儿子为工程师，也立他为后世。神给子权柄，按着神的定旨做成一切，也给他权柄承受他工作中的一切。希伯来书1:2说，神借着子创造了万有，并且立他做万有的承受者。哥罗西书1:16说，万有都是借着子并为着子造的。约翰福音13:3告诉我们，父已将万有交在子的手里，因此子是万人的主。首先子为父所立，然后子为父灵所高，最后子被标出是神的儿子。 在复活里被神所生，成为神的长子之后，他就在升到诸天之上时，就职做万有的主。他不仅为神所立所高，更在他被高举时就职为主，为基督，以管理神的工作，并且他被揭示为合法的后嗣，承受神经纶中的一切。他如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一样，要承受全地、国度、宝座和万有。因此他不仅是神的儿子，也是神的后嗣，就是神合法的承受者。所以凡父神所有、所事、所一切都是他的。这位就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所要承受的救恩。要领会我们是救恩的承受者，就必须认识在神的经纶里，神有长子也有众子。在基督成为肉体之前，神有几个儿子呢？神只有一个独一的儿子，圣经称这个儿子为独生子。基督徒都挺熟悉的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的独生子就是基督，在他死而复活之前，他是神唯一的儿子。新约圣经启示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产生了神的众子。主耶稣在复活的那一天清早，对玛利亚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里。在那一日之前，主从来没有称他的门徒为弟兄。即使在约翰福音15章，主也不过是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因为奴仆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在复活以前，他对门徒最亲密的称呼乃是朋友。但是主在复活以后，遇见了一位女性门徒，并叫她到她的弟兄那里去。诗篇22篇已经预言到这一件事，说，第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这句话是主在十字架上说的。诗篇22篇的前21节是说到主被钉十字架，到了22节忽然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这证明主经过了死而复活，他经过死复活就产生了许多弟兄。他是那唯一的麦粒，经过死而复活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如今神有许多儿子，神不仅有一个儿子，他乃是有长子和众子。基督在复活之前是神的独生子，他复活后因着产生了许多神的儿子，他就成了神的长子，有许多弟兄。什么是子呢？子就是父的彰显。许多时候我看见一个人的儿子，就认出他父亲的样子，因为儿子总是彰显父亲。有时候我看到一个孩子，就知道他是谁的孩子，因为我看见他的面孔，就看见了他父亲的面孔。父亲不是儿子的彰显，儿子乃是父亲的彰显。神有几个儿子呢？在基督复活之前，神只有一个儿子。这意思是说，神只有一个独一的彰显。但是今天神有多少彰显呢？他有许多的彰显，因为他有许多的儿子，这些儿子都是他的彰显。我们如果能领会这事，基本上就能明白救恩的承受者是怎么一回事。在神的救恩里，我们不仅由神而生，做神的儿子，我们也成为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身为神的儿子是一件事，成为神的后嗣是另一件事。你知道儿子和后嗣有什么分别吗？你可能是儿子，却不是后嗣。要做儿子，只要生下来就行，但是要做后嗣，就必须长大成人。一个孩子要成为后嗣之前，必须先成人，但是成人之后 还不一定完全够资格做后事。后事除了成熟之外，还必须经过法律的认可。你或许已经到了成熟的年龄，却不一定是法律上认可的后事。因此，要做后事，必须成人也要经过法律的认可。人要做神的后事，也需要经过三个阶段：重生成为神的儿女，长大成熟，还要有法理的认可。假如一个君王有五个儿子，五个都能承继王位吗？不能，只有长子才能继承王位。但是长子也必须长大，经过册封立为太子，才能成为合法的王位继承人，承受国度。你听到这里，或许你会说，基督既然是长子，国度的宝座就与我们无关了。但是我愿意告诉你们，虽然英国国王的宝座只为着一个人，属天国度的宝座却是为着长子以及他许多弟兄的。我们都是他的弟兄，我们和他同坐后次，他能宝座，我们也要与他同坐，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做王。我们的父是一位伟大的父，远比亚伯拉罕伟大。我们作为父神的众子，要与基督这位神的长子一同承受无比的丰富。但是我们必须在生命里长大并成熟，使我们成为合法的后嗣。一个得救之人的命定是什么呢？神拯救许多儿子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与他的儿子同坐后嗣。神的长子是神所立的后嗣，而我们这些众子蒙了拯救，乃是和他同坐后嗣。救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我们与基督一同同坐后嗣。我们竟然可以和基督同坐后嗣，基督是被立的后嗣，而我们乃是与他同坐后嗣。那么到底我们要承受什么呢？希伯来书二章说，我们这些与基督同坐后嗣的人要承受全地。当然我们所要承受的远超过地，承受地土只是在千年国里的奖赏，如同学校里优秀的学生得奖一样。我们所要承受的当然远远超过这些。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一节说，万有全是我们的。同坐后嗣者乃是被立为后嗣者的同伙，因着神的长子基督是神所立的后嗣，而我们这些众子是和他同坐后嗣的，所以我们是与他同伙，他与我们，我们与他，乃是在神圣的契约中同伙，同享权益。你有听说过我们是基督的同伙吗？哈利路亚，我们是他的同伙。假如你是个亿万富翁的合伙人，你也必定很富有，因为这个亿万富翁的所有也属于你，你和他同在一个伟大的企业里。照样，神在宇宙中有一个最伟大的企业，叫做基督与召会。我们都是这个企业的合伙人，我们不是这企业的雇员，乃是合伙人。在整个宇宙中，神只有这一个企业，就是基督与召会，其中有千万的天使为我们效力。众子就是和基督同坐后嗣者，并他的同伙，组成了神的家，就是伯特利。神的家是由他所有的儿子组成的。我们是和基督同坐后嗣者，并与他同伙，我们也是众子并神的家。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我们是神许多的儿子。然后三章六节说，我们是神的家。神这个家是活的，因为是由我们这一班活神活的儿子建立起来的。这完全是灵的神居住在我们灵里的故事。这位是灵的活神居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这就是神在地上的家。因此这乃是神在我们灵里的居所。 圣经第一次提到神的家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要记得，凡是圣经第一次提起的事，就确立了那件事的原则。创世纪二十八章说到神的家时，也确立了许多属灵的原则。神的家在哪里，哪里就有天梯。神的家和天梯乃是天的门。哪里有神的家和天梯作为天的门，哪里就有服役的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在地上哪里有神的家，哪里就有天梯。这天梯就把地连于天，并把天带到地。这个有天梯的地方就是天的门。在这里，天使上去下来执行他们的职务，就是照顾神的家，天的门。这是神家在地上的一幅图画。我们要记得，希伯来书说我们是和基督同作后嗣，是基督的同伙，也是神的家，就是今天在地上的伯特利。我们既然是神的家，真正的伯特利，那么天梯基督也就在这里。天梯既然在这里，就必有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的服事。今天召会就是神的家，由神的众子以及他的长子基督这天梯所组成。因此召会就是天的门，有基督作为天梯，把地连于天，把天带到地。在这梯子上有天子上去下来服事。启示录二十八章所启示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里也加以证实。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主耶稣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自己这人子在复活里身为神的长子，就是天梯。在他身上，服役的天使要上去下来为神的家效力。召会这神的家，活神在地上的居所，乃是天的门。神的家在哪里，哪里就有天梯基督。那么基督在哪里呢？他在诸天之上，同时也在地上，在召会中。因此他在召会里做梯子，把地连于天，把天带到地。这是我们该在的地方。我们这些蒙神拯救之神的众子，和基督同作后嗣的，并基督的同伙，活在地上的时候，就应当在召会中生活并行事为人。在这里我们享受神开启的天，在这里我们有份于基督做天梯，在这里我们有许多服役的天使在各方面为我们效力。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乃是在神的荣耀里彰显神。在这个荣耀的希伯来一章的末了，说到神儿子的无限无量时，也告诉我们天使不过是我们的仆役。他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基督是神的后嗣，我们和他同作后嗣，我们更是他神圣企业中的合伙人。这个是何等高的身份，我们比天使高多了。在神的经纶中，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服侍我们这些与基督同作后嗣的，并神所设立之后嗣的同伙。在神的宇宙中，我们乃是业主，天使不过是个仆役，他们乃是为我们这般神的众子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我们一同来看几个天使服侍的实例。当彼得被囚在监里时，有一个天使来把监门打开，领他出来。彼得就去到玛利亚家叩门，使女罗大来开门，并告诉屋里的人说是彼得。他们却说那必是他的天使。我们至少每个人都有一个天使。马太福音十八章十节证实这事。你们要当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诸天之上，常见我在诸天之上父的面。 我们不可以恶待我们的弟兄，因为他们的使者常在父面前。我们再看看哥尼流的例子，他在祷告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不仅如此，诗篇34篇7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你如果爱神并寻求神，神必差派他的天使在你的视为安营。我们是谁呢？我们乃是承受救恩的人。天使是谁呢？他们是我们的仆役，时刻的为我们效力。我们是如何成为后嗣呢？是因着基督，他是神的长子，我们是神的众子。他是被立的后嗣，我们蒙了拯救，和他同作后嗣。我们是基督与教会这属天企业的合伙人，并且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为我们效力。但愿主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这件事。现在我们要总结这篇信息的重点。神的长子基督被神立为承受万有者，我们这些神的众子和基督同作后嗣，不仅承受救恩，也要与他一同承受万有。所以我们乃是他的同伙，与他一同做宇宙的拥有者。天使不过是我们的仆役，不仅低于神，也低于我们。子已经被立为后嗣，我们蒙了拯救，和基督同作后嗣，享受他的产业。希伯来书二章三节所说，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救恩能拯救我们到一个地步，使我们成为他的同伙，有份于神的设立。因此凡是他所承受的，我们都有份。我们这些子的同伙乃是神的家，真伯特利，天的门。在此子是天梯，把地连于天，并把天带到地。在这个梯子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他们做服役的灵，为我们这些承受这莫大救恩的人效力。希伯来书所说，犹如天的门。在此我们享受基督做那属天的一位，使我们连于天，并把天带给我们，使我们得以成为属天的子民，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并且承受一切属天的事物。天使不过是服侍我们的仆役，我们却是神奇妙荣耀救恩中的后嗣。希伯来的信徒怎么能够退回到他们的老宗教，去以天使为夸耀呢？